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本集节目由春风家庭用品联名合作播出。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我们要谈的是非常温柔的话题。其实会需要温柔的事情都其实是他本来蛮尖锐的，
没错，
所以想要用温柔去化解。所以今天我也请到我心目中最温柔的同事之一啦，不然等一下另外一位会
有很多个同事
但他就会有需要温柔处理啊。这是陈品如，諮商心理师，在我右手边是品如。
我的名字还蛮好记的，就是一个女生有四个嘴巴，我的品是三个口，然后如就是一个女在一个口这样子。
哇，好特别的介绍法。其实说到口呢，人多口杂，人多嘴杂，那家庭里面，你知道大家以前的生活方式是上一代下一代可能就是比较多人生活在一起，这里面就可能不止四张嘴，对不对？爸爸妈妈、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如果大家都在一起的话，或者是兄弟姐妹，常常大家就会觉得说家人之中怎么没有办法温柔相待，怎么会有很多的冲突呢？这其实也是心理諮商常常要服务的对象，对不对？
没有错，我们在諮商里面非常多都是会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很多时候跟自己的爸爸妈妈相处上明明血缘那么靠近，可是好多时候就是偏偏有好多的问题是要用一辈子来解的。
一辈子，一辈子来解算好了哈。有人其实我看过跟长辈争执的时候，最后会说哈，好了，这辈子没有办法解决，下辈子再回来吵哈。那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困扰。我们今天就要用一整集的节目来跟大家谈谈如何可以跟长辈好好的沟通，能建立更温柔的关系。首先先来请教一下品如，其实长辈特别是现代人，如果说差不多现在主要我们说在生活上面或持家上的主力大概30多岁到50岁的族群，那我们的父母可能就是大概70、80岁60岁以上。其实在文化的发展上，这两代有很多观念上巨大的变迁。
没错。
那所以我想先请教品如，你看到很多的亲子就清代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家庭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人，我想我们听节目的观众朋友如果落在这个区段，为什么跟所谓的上一代长辈沟通常常会有那么多困难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跟文化差异有关。那我觉得在上一代的长辈，如果我们框定到3、4年级生啊，如果是这个族群讲创业来说好了，他们的创业的概念都会是实体的啊，可能有一个店铺，然后有一个实体卖的东西等等的，他们的想象会是这样。可是到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创业它可以是全部都在网络通路上面的，
对，
它其实很虚拟的，所以长辈可能会完全搞不清楚，也好难以想象那个世界是什么。他就觉得你可能每天抱着一个笔电出去咖啡厅窝一整天，你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玩游戏？
对，
光是这个他们就难以理解。那我们可能就要放3倍慢的速度去跟长辈沟通啊，我们在做的到底是什么？
是。其实今天呢，我们能够深入的这样来讨论，我要跟大家感谢一下，就是我旁边，今天我们是由春风家庭用品联名播出的，所以这边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春风，其实是我家里在用的型号。你刚刚说到那个，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觉得现代人跟上一代最大的代沟，对我而言，就是很多东西从实体变成是抽象跟虚拟。
没错，
你知道吗？我母亲以前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争执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好笑的例子。
是，
她说你们就是手都不会摸脏东西。她说我们手都不会摸到，我们所有东西都会想，我们要吃东西就叫 Uber，
就叫外卖。
好，然后或者说想象什么东西买什么，你就在网络上完成。
没错。
可是妈妈们就觉得说，他们那一代是什么东西都是苦干实干，都是亲手在说
的。
然后我妈妈说起这个时候，就随手抓起旁边的一个纸巾。她说我就没看过你拿过一个纸巾抹过。所以那我说其实真的不用，因为我只要喊一下妈
稍微妈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可是其实我们跟长辈之间也是一样，就是很多那种不愉快，我们希望说有一个纸巾一抽就可以把彼此之间的那种感觉，那种不顺畅的感觉，那种不干爽的感觉，可以把它擦干抹净。 但是越是这样想，有时候你的沟通可能越是暴力，因为急躁跟有目的。所以秉如可不可以跟大家讲讲说，跟长辈沟通的时候，你要如何去了解他们，因为你刚刚讲观念价值观的不同，还有他们习惯的沟通方式，有没有一些秘诀可以提供给大家，朝向这种沟通比较可以顺畅，比较可以温柔？
我觉得第一个需要先理解的就是我们的家里的长辈啊，他们是有同温层的，跟我们一样、
有听他们的。
对，如果前一阵子选举，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 LINE 的群组，
对，
那上面可能都有他们自己同一个同温层会分享的内容，可能跟我们接触的同温层 IG FB 上面的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讯息。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理解的是，天哪，我们家这个长辈跟我很不一样的长辈，可是有一群跟他很像的人，然后我也有一群跟我很像的人，
就两军对垒。
对对对，所以你在对抗了或是不舒服的，不只是你家里这个长辈，而且他后面有一群支持者。
对对对，非常同意。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不用跟他硬杠，因为你知道他相信的东西那是很坚固的，
对，
有他一个好深刻的文化的底蕴跟他那个时代背景在。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秘诀，第一个就是表情管理。我觉得我在我们上一代的长辈是非常注重我们的礼貌的，所以当你有时候什么都没说，你表情先臭下来，完蛋，这一局根本不用谈。所以我觉得第一关其实要做的就是表情管理，怎么样一秒抽就让这件事情归零，你可以重新
抽得好熟练。没有，因为心理智商是真的很擅长抽词。我们的病人讲到亲情什么家庭关系就哭了，对不对？
对，
在抽太
地位，
尤其是在做那个家族事啊，就是你刚刚示范一个非常熟练的动作，对不起，让我忍不住笑场啊。所以这个会想要让他们好一点接受，第一个就表情，
对，表情管理好重要。
你这样吗？你是怎么练习表情管理，或怎么请来请你协助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表情？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表情有不好。
我觉得其实因为长辈常常在谈一件事情，会说他们上一代怎么样，然后这一代的年轻的人的价值观怎么样怎么样。当你听到这个价值观批判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世代的人神经线就怎么样
断掉，
那个那一刻其实表情管理已经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长辈说你都不务正业，你做的根本不像个工作，然后你也不成家也不立业，然后在家里面窝着也不做家事，这是我们的表情都还要非常好，说是的爸妈妈你说的很对，我会好好想一想。要这样吗？
我觉得那也太超过，其实对我们来讲那真的太困难。我觉得有一个部分能够表情管理，是我们可以先稍微拉开一个距离，可以先看懂我一定会有情绪啊，当我做的一些事被我妈批判成好像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好希望父母可以肯定我们，然后能够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可是他好像在做的事情是在批判我，我一定没有办法表情管理。所以我第二个会说的是，我们要先拉开距离，那个距离是心理上的距离，
也就是说我的情绪自己要跟他有一点点距离。那并不是说不关心，对不对？而是说那个距离是让你的情绪可以维持稳定，因此不会对方有心无心的一个反应来你就爆了。
没错，
爆了就有所谓的变脸。
没错，
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其实蛮不容易做到，你要先维持自己的
安稳
、其实说到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前段时间因为我母亲有一点需要医疗协助的事情，所以她就在医院里面嘛。然后那当然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们就轮流去照顾啊，就是一天这个一天那个。可是在这个照顾的这个过程中，总会有人时间稍微多一点，时间稍微少一点然后你就发现旁边的那个亲戚朋友，只要讲一句说，哦，比方说这个哥哥好像比较任劳任怨妹妹们就全部不行了。
对，
就是那种心里面，这就是我说的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拉开，所以你会变得很多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委屈。所以在面对长辈的时候，如果他们有任何期待或是质疑，我们也很容易反应的很强烈，那这是容易最容易让长辈会不舒服，或者说他会变得很激动。那大家知道大部分的长辈，尤其是台湾我们的文化里面的长辈，还是基本上认为说 小孩子应该对我比较依顺一点，
没错，
他们会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值得的爸妈，我的小孩就应该要跟我蛮好的，所以当你跟他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不是只觉得跟你意见不合，像我看到的例子是他们会那么恼怒或那么坚持，是会觉得说孩子的反抗或也 不只是孩子啊，有时候是例如媳妇啊，或者说晚辈的反抗，就代表了不尊重他，
也代表了我是一个不够好的长辈，所以我身边的人才会这样对我。
对，
我可能假设很多长辈其实还是带有一个观念，是说他希望孩子能够成家立业生小孩，我的任务才功德圆满，但是我一直盼不到这件事，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好。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长辈生气的点，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是气我们，他气的是他完成不了他那一辈的文化价值，其实他会难过会失落。
对，我真的看过很多长辈，他觉得说当小孩子不顺他的意思的时候，他觉得比自己人生过不好还要痛苦。好，那没办法，我们正在这个价值的转换当中，所以大家能够第一个说表情管理，第二个去维护长辈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那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把他们的话接下来，你有一个情绪的距离，你就不会把那句话马上刺到自己的心里，也许就有一点余裕。我也给大家一个秘诀，我有时候觉得例如说我们不管跟谁相处的时候，如果你给我一个建议，假设平如又跟我说，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换个发型，好，假设是这样，好，万一我其实头发怎么都弄不好，我听了这点我就是很受不了的时候，我可能马上就会不舒服，就会反击说那你的头发是怎样，头发很好吗，或者说现在就是头发就是应该这样，这就是我们亲子相处常见的问题。可是如果我有一点点距离， 我基本上觉得说我不会随便因为别人对我的批评而需要改变，我不一定需要改变，那也许我就有一个余裕，就是先表情管理，然后就说啊，是哦，蛮有趣的，原来你是这样看头发的，那大家就会说只有你们心理治疗师才会有这样子的余裕，没错，因为我们就会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其实有这个适当的距离你反而容易亲近，这个很奥妙，就是当你没有办法有呼吸的空间，每一句话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冲撞，那是不可能温柔的，
没错，
就是我刚刚讲第一个秘诀，等一下可以请品如再补充，然后另外一个，如果你可以练习到更进阶的话，就是不管有什么样意见不同跟冲突，你先欣赏对方 的那个用意，然后我通常如果比较进阶，我会请大家练习做一点点翻译，好，你在讲头发，好，你说你是我妈，你对我头发有意见，我刚刚说哦，原来你是这样看头发，然后下一个比较进阶，我可能就会说哇哦，妈你真的很关心我哎，好，因为你看你最近很忙啊，或比较累，你看你还在一直帮我看头发，我好幸福哦，有一点点温柔的感觉。有时候妈妈就会说啊，对啊对啊，你的头发怎么样，然后有时候在更第三阶进阶，像我现在跟我妈就会说，妈够了哦，够了哦，就刚刚已经
少
你了，够了哦，那长辈其实也现在慢慢都，我其实觉得长辈也蛮辛苦的，活到老学到老，他们常常跟我说我活到老还要学跟晚辈相处，学到老，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小秘诀，不晓得你常用的秘诀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英姿刚刚讲一个好重要，就是换句话说，然后可以让关系变得更温柔，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能够看到长辈的那个用心，光是这点我觉得这个沟通就会变得好温柔哦。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是真的觉得长辈好像是来批评我们的，可是其实大部分的长辈他是用他很有趣的方式想要帮忙，但是可能方式不是我们那么能够熟悉跟喜欢的呀。
其实反过来也有，对不对？其实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是子女想要给长辈建议，你知道长辈常常现在也会死心来跟我说，我又被我儿子骂，我又被我女儿骂。我今天来的时候，其实在 taxi 上面啊，听到有某种那种广告在卖类似像健康促进或是成药的，然后呢那个就是司机大哥就跟我聊起来，他就说你知道好多老人家，可能是他周边的老人家，他家老人家我不知道，就说一听到这个就会一直买，然后
真的忍不住，
一直骂他都没有用，然后他就说可能一个例子，他的 一个阿姨或什么，然后他晚辈就是劝他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嗯，结果吵到不讲话，过年也没回去。
好，天哪！
我听到那个字说，欸，一直骂他，我说儿子一直骂妈妈不要再乱买药，嗯，我觉得那个骂字很有趣，嗯，其实我们旁观者会觉得那充满了关怀
呀，
舍不得他身体吃的不对的东西，嗯，可是却是用骂来进行，嗯，好可惜哦，
呀呀，
是不是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如果你有这种求好心切，其实明明是非常相爱的，可是怎么把一些意见不同或想要影响对方改变对方的东西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表达，好，来影响，我们待会回来。品如，
是
你知道吗，其实长辈有分很多类
呀，
长辈呢，直系的爸爸妈妈，
嗯，
好，然后旁系的，叔伯姑
姨
姑，
嗯，
舅妈，
yeah.
那个都不是很容易，还有姻亲的，
嗯，
对不对啊？岳父岳母、公公婆婆，
呀，yeah.
很多很多，
yeah.
所以在大家不同的关系跟不同的角色上，就是，嗯，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期待，
是，
对不对？所以像刚刚讲的，如果说，跟自己的父母可能就还更直接一点，
没错，
万一又隔了一层
婚姻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啊，或者什么，那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在旁系的或者说姻亲的关系，如果有一些意见不沟通又很见外，
yeah.
但是如果说想要表达一下意见，例如说，啊，我对你做家事的方式有一点什么样的小建
议，
我对你使用纸巾的方式有一点小建议，还是什么，这种状况要怎么办，就不要用吵架跟不要用骂，到底那个温柔 可能怎么打，
可能可以怎么做，我自己觉得有一个例子，它其实是婆媳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长辈其实他们都很节省，
对，
而且他们是会把很多东西留在家里，舍不得捐出去或者是丢掉的，就是他们当时那一辈其实时代背景是东西好匮乏，然后有些东西要备而不用，一定要留着，都还可以用的，绝对不会丢。可是到了我们子女这一辈的，媳妇这一辈的，他们的相信是用不到的我们就断舍离，这是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化。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占空间是最浪费的，
没错，
因为你家里面囤积东西，你可能是用一瓶100万在囤积，
没错，
几百块的东西
呀，现在的房价很贵，所以我们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观念就很容易冲突。那我举的例子就是婆媳，婆婆是很特别，她把家里堆满了东西，那个堆满的程度是你进到这个家里面是没有地板的，
就懂，
没有路可以走，
大家都懂，很常见，
对对，我们才刚过一个年，几乎很多囤积的家庭大概过年都会因为这些事情有做很多激烈的讨论，
对，
Yeah, 只要你回到老家发现东西很多，哦，很多子女辈就好痛苦。但这个媳妇其实是很想帮这个婆婆做一些整理，
我有嗅到一种灾难的味道，
没错，每一次只要整理啊，这就是一个很激烈的抗争，非常可怕。那婆婆堆东西的习惯还是会堆到顶天的，就是
她堆什么，
她堆很多。那因为囤积又分为就是拾荒型的，有一类是这样子，然后有一类是买东西的，
对，
那这个婆婆刚好两个都有，她不但去买东西，买很多保健食品，那同时她也去外面捡很多，她觉得看起来堪用，可是别人又把她丢掉的东西太可惜，所以你想象整个家里面都堆满了。然后这个媳妇我觉得她非常有智慧，她做了一件事情，在过年的时候，因为他们客厅有一个那个神明桌，有没有，我们很多传统的台湾家庭都有，那他就看着那个神明桌周围都围满了东西，因为东西都堆到顶天，然后那个沙发是没有东西，没有人可以坐，都是东西。好，他在过年的时候他们要祭祖，那他就跟这个婆婆说，妈，我觉得今年我们来做一些事情，可以对神明比较尊敬的事情， 哦，婆婆就说什么事你要来帮忙祭祖吗？还弄三牲还是什么吗？婆婆就很高兴。然后那个媳妇就说，哦妈，我看到那个神明桌，我觉得我们客厅摆东西没有问题，但我们东西可以微调一下，不要比神明高，因为我们要尊敬神明。
也、有说服力。
哎，然后婆婆听一听，哎，俨然有理啊。于是呢，这是婆婆跟媳妇结婚，他们十年了嘛，到这个家十年，第一次她可以碰她的东西，
所以呢，她就用神明的高度顺利的削了一层婆婆的东西的高度，
是，
即便下面还有，但是上面那一层削掉，就是一个开，
对，那就看得到灯了，终于可以换灯管，
真是有智慧，
真的，
而且讲得很温柔。
对，而且他用的方式我觉得完全就是顺应了婆婆的文化，因为婆婆对于祭祖这些东西是觉得好重要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回到刚才第一段，我们说其实会很多东西会觉得说彼此的观念不同，但是观念不同的沟通，我如果把平常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找到一个分析一下其中的秘诀，就是说、你还是要找到对方相信的那个核心，虽然你们要做的事情的结果不同，他要留你要丢，但你找到敬神明这个共通点的时候，也许就可以帮助你们、你去影响他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对婆婆而言，他不是丢东西，他只是敬神明。我想这个原则，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例子。那你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像以前 我说一个，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回去婆家、然后我们就会想要出去什么院子里面烤肉、因为我婆他们住的地方是中部有透天的，对，那就可以出去烤、那不是很浪漫吗？
没错，
烤肉然后还可以生个火，然后拿个电火炉就可以大家一起吃火锅、可是呢我婆婆怕烤不熟孩子吃到会拉肚子、所以我婆婆先把所有的肉片烧肉还是火锅还有里面的菜全部在瓦斯炉上煎熟煮熟了之后、再一包一包一袋的拿出去、让烤肉的人吃。那我那时候记得大哥就说，妈这样算烤肉吗？妈这样算烤肉吗？这样算火锅吗？你已经煮熟了、
是。
那我婆就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平常不是也这样煮熟在吃的嘛，然后就看到全家人就说，就有点昏倒状，就说但是今天要烤肉，但是今天要煮火锅、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这时候其实就要有人有智慧了。我忘了那时候是嫂嫂还是谁，就跟他讲说，妈今天就是我们为了要烤肉跟烧肉，其实是我们常常在烤肉烧肉啦，吃火锅啦，那个根本也不稀罕哦，其实我们的一个小心意是难得今天大家回来团聚，大家的约定就是不要让我在厨房弄东西，
不要这样在嘛、
他就拉到旁边说，你这样就让大家的目的都没有了啊、我们要示范给小孩看说，至少过节的时候啊，要不要让长辈辛苦啊、那你这样子是让大家就是有点尴尬、你可不可以今天只要努力为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不做事。那本来你是一直批评他，就是一般会想到他说，你很土耶、你是没吃过烧肉，你是没吃过火锅、其实那就是一种会变成那种价值观的伤害。可是其实家人之间都是本于爱啦，
没错。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都可以带给大家去参考。这个又跟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意象不同，因为我这边放一个纸巾，我就会一直很本能的想要拿纸巾来做比喻。我觉得这时候其实又想到彼此之间观念不同的时候，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就是所谓的疫苗化解，把那个中间的那种脏脏的那种感觉可以弄干净拂去，像你讲到的敬神明，像我说你今天就努力的做不要做，
没错，
这样一个疫苗可以化解过去的那种纸巾型对话，就看大家能不能找到了。
没错。
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也想反过来讲一下，其实现在很多长辈会问我们说，那我怎么跟晚辈沟通，因为晚辈都说我不温柔。你知道很多的婆婆觉得说现在很怕让媳妇不高兴，
没错，
婆婆手册里面有很多条、长辈会传如何当一个好
婆婆
上道的婆婆、但是我觉得 不要这么紧绷，大家全都是将心比心。Yeah, yeah. 那长辈又如何可以就是把自己的爱跟善意适度的传给晚辈呢？
嗯嗯，我真的很同意，就真的有很多婆婆他们其实是有那个手册的。然后其实我自己，我有一些忘年之交，其实也就是一群都当婆婆的妈妈们，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就会一起讨论说啊，其实好希望抱金孙哦，好希望可以看到孩子成家哦，但这些在家都不能讲。
对啊，
如果讲了他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对话是会很灾难的。
嗯，
对，他们等于就是放在心里好像也没有办法谈的一些事情。我自己谈的一些长辈其实常常有这个状况。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长辈们的孩子都很聪明，其实你一开口他们都很敏锐知道你想讲什么。
对，
嗯
嗯，基本上简单讲，被你养大的，
对，
对你也相当的了若指掌。
没错没错，我觉得是怎么样让孩子知道你有这份关心，但是不是出于勉强，光是那个没有勉强，我就觉得那个给孩子很大的自由。比如说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他还是好希望可以看到孩子有一天成家有依靠，我觉得有依靠这件事情是他们在意的，
在意
孩子，
孩子要有他自己的依靠。
呀呀，那我觉得是可以跟孩子沟通说，哇，他有一个这样的期待，假设有人照顾他，他会觉得蛮好的。那假设不结婚，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也许在那个沟通里面，孩子会告诉你他有一些其他的规划。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好多是闺蜜，或者是其他的好朋友住附近，他们一样可以互相照料。孩子如果有他自己的支持系统，其实很多爸爸妈妈也能够比较放心。
嗯，
我们其实在意的也就是他有人照顾这件事。
那像这样的东西，长辈如何去理解说我们一生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呀？嗯，
为什么到了孩子那边变得不重要了？
嗯，
哦，就是这个心态，比如可以多协助大家说怎么把这种失落感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就是如果我这一辈子觉得理财的方式现在也不管用了，
没，
我认为要在一个职场要待着久久待到退休也被认为不对了，然后人家就说现在，以前是滚石不生胎，现在是说你建好就要
收，
然后可能最后最好是做自己，就是不要吃老板的薪水，自己可以不管是经营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自由品牌，那这所有的观念稳定感也不再那么被强调，比较强调机会跟适性发展。很多的老人家的困难就是说，对啦，我听得懂，就像我这说真的，有人说常常听新书五良斋，会吸收一些新观点，可是后面就写说，但是那我要如何
自处？
我如何自处？难道我一辈子学会的东西都没有用了吗？这怎么温柔的起来？对不对？
没错，就是有一种过去相信的东西被颠覆了。我觉得这绝对会是非常失落跟痛苦的，而且我觉得都会很希望能够给孩子我们拥有的东西，可是好像我现在能够给的东西变得好稀少哦。
嗯，
那我会有一种我的价值感好像变得很淡，那我还可以跟孩子说什么？
对
对，
这个心态怎么自我去安抚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过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2016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是我要用两只脚徒步环岛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身边的长辈，不管是我爸爸妈妈或者是任何你想到的长辈，十个有九个都不同意，因为我决定是一个女生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怕，
可怕。
本节目访过很多环岛的人，我觉得他们也都会跟你讲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你那时候有诚实的告诉父母？
有，我有跟他们说。
对，
对，但是我的爸爸是有陪我走一段苏花公路，因为我坚持要走，因为我跟他说那一段就是要走过那个清水断崖，你亲眼看到才会觉得很美。然后我爸爸就说好，那我就陪你走。对，那我回到那个就是这样的落差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就是新生代的部分，他们有这样的价值，可是跟我的价值有那么大落差的时候可以怎么办？我觉得是透过对话，那个对话是说我其实有跟很多长辈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所以有很多长辈最后是跟我说好，那我能不能陪你走一段， 可能陪你走一天两天，他们透过经验也去体验我所讲的我认为的那个好的经验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在理性上马上知道孩子认为的好那是什么，就像我们也说了好多遍，孩子也听不懂我们认定的好是什么，那就是不一样的。
是，
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透过孩子的口，然后邀请他们带我们去经验那是什么，徒步环岛是一个。
所以伯父是他自己要求要跟你去走一段、
对对对，
所以不是你说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环岛，你来走走看、不是你拉他来的，
不是，是他想说我搞不懂我女儿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你喜欢这件事，
那我就跟你一起做做看。我觉得好多时候是你透过那个经验也有机会参与到不同世代的人他们认为好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是透过经验来感觉哇这个是好的，所以我们想要传承下去。
因为我觉得伯父真的很爱你，你知道吗？因为 他本人会反对这件事，一定是觉得这件事、很危险、或者说很怎么样，结果他要自己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
对、
那他自己也要，也就是说他的那个阻力会很大，就是这就是一个本来我不认同的事，
没错，
然后我竟然还要亲身去做。我觉得他真的是对你非常非常的关心，而且用体验的方式、所以我想大家在这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到的是说，与其不断的去想要改变或是扭转你的孩子你的晚辈、不如试着想象你既然生了孩子就是要帮自己有机会活进新的观念跟新的方式。
没错、
所以当孩子的他的想法跟我不太一样的时候、有时候适度的去尝试一下、如果尝试之后你仍然觉得不好，可是孩子会感受到你的诚意。其实我觉得
真的，
大家真的要抛开所谓权力的关系。有一次我这样讲的时候，有个长辈非常惊吓，是说什么我是长辈，我还要行动示范，说我好像支持他，这没有尊重了，没有伦理，
然后
想让他很激动。我就跟他说，其实这个不是你不要把它想成说你去做做看他做的事情就是你好像是拉低了自己的位置、因为其实孩子不管他长多大，长大成人，
是
每个人都还是非常期待父母的认同。
没错，
所以如果父母能够做一点的，好吧，你这东西坦白讲真的不能理解，很难理解、好吧，那既然我不理解我体验看看的时候、孩子会感受到，就像小时候他想要试一件事情，他想要去迪士尼乐园，他想要去哪里你都陪他去，可不可以抱着那种心情、像你看我带我女儿去乐园的时候，坦白讲我没有很 enjoy， 每个人都要拍、然后我也不是乐园咖的，可是你就会觉得说你有陪他，他就会好高兴，因为他觉得说他想要玩的事情妈妈那么样的支持，他感受到的是爱。同样的孩子不管多大都还是对父母有这个期待，我想这也是提供给大家确信，无论你年纪多大你还是孩子心目中非常重要的存在哦。比如你应该也很熟一个数字，到2025年台湾成为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0%。所以不老的比较奇怪但是会达到这样的社会，那我们刚刚讲了家里面跟家里面的长辈相处、其实我们会遇到说不止家里面，你到处都要跟长辈
互动
互动、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能再觉得说我们只活在跟自己类似，像你刚刚讲的有一句话很打中我，是你有望龄之交，已经在当婆婆，
对对，70几岁了，
所以那些朋友其实年纪跟品如相当有差距。那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如何可以理解不同的年龄层，我刚刚讲的世代啊、文化观念，但是其实有一些是你老迈你的身心种种状态就会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多去了解这个像你跟忘年之交在相处的时候，生活细节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多了解他们，多体谅他们，而不会觉得说哦他们很奇怪哦，好很难搞啊，
是是，
那个理解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部分当然是生理真的好影响心理哦，因为我觉得长辈的那个生理的慢慢的退化这件事，其实真的好影响一个人对自己的那个安适感，比如说就是开始关节没有那么好了，那爬山这些活动其实对他们来讲可能过去是驰骋在球场上的，然后现在爬山就很容易不舒服，然后或者是体力也跟过往比起来差很多，记忆力也是，那很多时候这个对自己来说就会觉得蛮痛苦的，然后也很容易有一些烦躁的心情， 然后如果比较明显，有些还会比较忧郁一点，因为都是对于自己要慢慢面临衰老跟甚至走向最后一里路的死亡这条路，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心情在翻滚。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是，如果家里的长辈有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当然能够安顿的部分，能够看诊的部分当然是重要的，可是我觉得有一块是心理上怎么样支持他，在他有限的生理状态里面可以陪他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有很多的长辈其实他一旦生理状况退缩了，就比较容易在家里面，他就不太愿意跨出去。那我觉得像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怎么样能够陪伴他稍微在他家里附近走一走，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你说例如说家人可以，但是朋友的话，你也可以鼓励他出来，或
对对对，
你去他家带他出来散步。
没错没错，因为对他来讲生理的掌控感下降了，我们能够提升一个人的价值感，另外一个就是亲密的连接。
哎，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是
对我
呀、
我被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是，
其实我跟我的一些小学同学跟我们的老师都还有联系。
OK，
那不久前我们才在大家在说，为什么最近约老师出来吃饭，老师都推说，天气冷，等暖一点我们再见面。然后天气暖，然后说天气热，我们凉一点再见面。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好像很久没有跟老师见面。那我是跟同学讲说，我觉得从疫情一降，可是大家会对于出门去公共场所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都需要，他们的家人也会提醒他说你不要出去打打照，万一就感染到什么。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体谅一下，可能老师在家里面比较安全，
没错，
把我们的关爱用讯息来表达。可你刚刚讲，我突然发现了，我们怎么不会去老师家带他在家里附近走走就好，为什么见面一定要约到我们熟悉的餐厅？好贴心哦。对，
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棒，我当场被你解决一个问题。真的，我刚刚真的想的，我真的没有，说真的我没有这样想过。那另外还有一些啊，我也举一个例子，你刚刚在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当然还不能说我自己是老年，可是因为我有在教书。
OK，
比如知道，因为你跟我在教书的职场上，我们有职务有点重叠嘛，然后我有时候会慢慢意识到说，当我们年纪产生的需求能够被年轻人了解的时候，是多么大的感动。例如说以前啊，我去演讲或上课，一去经常他们就留一个讲台上面干干净净的讲台给我，我顶多只是想一下说，要讲三小时难道不会放脏椅子吗？但是我也就算了。可是现在我走进，如果要讲三小时以上的活动，发现没有椅子，或在联络的时候没有问我的椅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不爽。我就会觉得说，有没有礼貌啊？有没有什么什么？然后有时候在互动的时候，我就会像你讲了，有一点烦躁。可是我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做心理的，我比较会先检查一下我怎么了，我就会很明确的发现是说，我会兴起某一种焦虑，是我今天可以从头到尾站三四个小时不会觉得疲累吗？不会腰酸吗？不会觉得不舒服吗？但是如果我们不面对自己的这个焦虑，你就会变成一个严苛的老人。因为其实那个是出于像你刚刚讲的自己能力或舒适需求，我们有时候可以很坦然，像我现在就会很习惯，人家来问讲课或什么，就是说因为这个体能出于训练，好，是不是能够先确认一下会有椅子，适合有个椅子可以坐吗？我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去，我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很丢脸，好像在提醒人家你是老人。可是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对你非常的体贴，然后在那种理解。有时候我没有坐到那个椅子，可是他们会适时的来关心，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像我们这边写的，这是一秒抽嘛。你能不能一秒懂？有这样的背景的了解，你就可以一秒懂对方的
需要，
就让你自己像个一秒抽纸巾一样的好用，一样的贴心啦。 好，今天提供的一些秘诀，我觉得是要经过一些练习才会深深的印入你的脑袋里面，变成日常的习惯。
你好，
建议大家可以常常试着操作一下，让你的脑袋之间可以更顺畅，更温柔
呀。Yeah.
好，比如你真的很温柔，你讲话都很温柔，我很难想象你会跟任何什么长辈或什么会对冲。
其实还是会的，我觉得大家也记得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不管我们对外面的人再温柔，其实我们回到家里面对我们最亲密的家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学，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练习当中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大家就一起加油哦。用温柔呵护最爱是春风一直以来最坚持的品牌精神。春风了解，在每个人、每个家庭或每份关系中，往往有许多需要修补或面对的课题，但真正面对面与对方说话时，却常常说不出内心最温柔、最坦诚的心底话。因此，从3月1日开始，我和春风合作推出春风温柔关系学。这一集内容是想帮助大家在跟长辈们相处的时候，可以同理对方因为生理或心理而造成生活当中的烦事，导致语气或行为不合意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像春风一秒抽厨房纸巾，先替对方除去许多烦心事，就能够提早化解许多相处的危机，实现我们想要温柔呵护对方的心意。同时，春风为了更进一步陪大家练习好好相处，也推出许多能够与家人欢聚、陪伴彼此的好礼抽奖，例如家庭剧院投影机、王品餐厅餐券。即日起到4月25日，只要单笔购买春风全系列商品满168元，至春风 LINE 参加登录发票的活动，你就有机会把家庭剧院投影机、王品餐券还有 LINE POINTS LINE 的点数好礼带回家。大家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春风官方 LINE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哟。